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9月17号，今天星期二。那我们知道呢，今天和明天这两天基本上全球的大事就是联储会议了，今天已经正式闭门，明天呢结束，所以整个的市场呢在屏息以待。今天呢有一个零售的报告，这个报告呢是好于预期，也是在联储会议今天闭门开会之前呢市场的一个情绪，因为它零售嘛好于预期，证明美国的消费者还是蛮有实力的，对呢美国经济是不是会出现放缓的这个担忧哈有所缓解。今天的美国主要的股指呢是变化并不大，道琼标普中破顶之后呢 以平盘啊这样的收尾。基本上今天是我们看到道琼昨天是还涨了200多点哈，我们给讲到了是 Intel， 它呢是强力的一个上涨一个反弹，今天 Intel 还是保持一个上涨的趋势，非常难得今年呢是保持着两天连续增长。但是呢今天道琼指数呢是下跌了 15.9 啊，跌幅是 0.04%， 收报 41606.18。 纳斯达克指数呢涨了 35.93 点，涨幅 0.2%， 收报 17628.06。 S&P 500指数基本没动哈，涨了 1.49 点，涨幅 0.03%， 收报 5634.58。 费半今天也是基本持平啊，涨 1.66 点，涨幅 0.034%， 收报 4912.1。 今天的能源哈，受原油价格上涨都推动的是标普11个板块当中表现最好的，而医疗保健板块呢今天表现的是差的，跌幅呢超过 1%。今天几个主要的科技天王是齐涨，像 Meta 涨 0.57%， 苹果涨 0.2%， Alphabet 涨 0.8%， 微软涨 0.88%， 亚马逊涨 1.08%。 费半呢现在是涨跌互见，像 Nvidia 今天续跌，昨天也跌，今天也跌了个 1.02%， 美光走升 1.78%， 高通涨 1.25%，德仪涨 1.47%， 应用材料涨 0.54%， AMD 跌了 0.83%， 台积电跌 1.03%。 好，那这是呢我们看到的市场的整体的股指的走势。那今天呢开盘的时候，美国商务部是公布了一个八月的零售的销售数字是月增 0.1%，这个数字呢是远远好于预期值，预期呢是跌负啊，应该是负的 0.2% 哈，因为认为美国的这个消费能力呢应该是下降的，结果呢非但没下降，还是增了个 0.1%， 上下的差距已经达到 0.3% 的差距。但是呢虽然比预期的强，可是呢比上修之后啊调整之后的上个月的前值七月份，那个时候呢是增月增是 1.1%， 现在是 0.1% 哈，这个呢则是大幅的降温。这是月增率，如果按年的话呢，年是 2.13%， 前值是 2.9%， 这是我们看到的，等于说八月份零售销售的这个月增率意外的哈，超出市场预期的意外的上升。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第三季度咱们两个季度嘛，到六月份是前两个季度七八九，这个月结束之后将公布第三季度的美国的经济的情况了，现在已经到九月份了对吧，也就是说在第三季大部分的时间内美国的经济基本盘啊，消费者70%的消费者居然仍然是稳固啊，基础稳固啊，美国人还是很抗造的啊，这么高的利息，政府发的钱都没有了，大家还是很坚挺的在消费。美银的一个调查呢是显示，因为对美国的这种经济软着陆，还有呢联准已经开始降息了，这种乐观的情绪让九月份全球的投资人的信心呢也得到了改善，这还是半年以来的首次。现金的配比呢下降到 4.2%， 投资人呢也从周期性的资产转向了债券比较敏感的这种资产，一会儿我再给大家介绍哈，这个钱呢 流动的很有意思哈，这个钱流的走向推动呢对公共事业的超配已经达到了2008年以来的最高。哎呀，大家都是很懂嘛，对不对？联储要降息了，那降息以后对哪些板块有利，那钱都奔那儿去了。然后今天我们就看到呢，就是最终哈，美国的股指呢是收平的，开盘呢是其实上美指呢是全面走高的，因为这个经济数据是蛮乐观的，这是今天的一个经济数据了。那明天的这个明天将是一个 key day 啊，是一个大日子，那大家都在看，美国人在看，全世界在看，中国也在看啊，因为太重要了。我一会儿呢一点点给大家分析啊。明天呢将是一个美国的这种联储政策的分水岭啊，到底哈，你美国这种降息让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啊，一直呢已经持续了两年了吧？2022年从开始以来呢，一直是高利率哈，一直是持续到现在。那么怎么样去解套？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家所关注的明天。那么哪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降低的幅度了，你到底是25个基点还是50个基点？今天呢，在刚才这个零售销售数据公布之后，降息压住50个基点的这个期货呢，已经就是压住呢，已经达到了近55%哈，一度呢高到60%。这个数字零售数据出来之后呢，还稍稍有所回调。然后呢，现在互换市场的这种预期呢更厉害，他们是到11月的时候，预计呢降息会77个基点哈，就是一定会有一次50个基点的下调的动作，到底是明天是50个基点，还是下一次50个基点，这都是大家在预测。现在呢，在华尔街最受关注的一个经济学家之一啦，叫做 Evercore ISI 的创始人董事长哈，他叫做 Hayman， 他认为呢，美联储周三明天会降50个基点。现在呢，从昨天我提到的，包括美国前联储主席，包括今天的刚才我们讲到的，这是经济学家，还有一位债王啊，都认为明天呢将会降息50个基点啊。所有的媒体的分析当中，也都是在说啊，就是大家就在分析。你看刚才我讲到的，这是一个经济学家，然后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还有什么纽约联储银行的前行长，都认为呢美联储的步子应该迈得更大一点，直接降息50个基点。然后呢贝莱德哈，这大的投资机构，他认为呢市场对大幅降息的压注呢不太可能实现。所以呢今天你无论怎么想哈，你都没有错，到今天为止大家都没错，谁也说服不了谁，基本上就是各占一半一半啊。那我这个很有意思了，那到底他们怎么去做，那就要看啊，那看哪个呢？第二就是他的点阵图，那这个点阵图是每三个就是季度的经济预测嘛，那么每三个月他就会发表一次，那么这个呢就会解读每一位联储的这个有投票的这些联储官员们对一直到2027年每一年的年底的这种预估值。现在是2024年哈，他也会对下个季度以及未来的3年啊，就一二三四，你就会看到那个点阵图他怎么去预测的，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他因为他是不记名的嘛，你也不知道谁是谁，大家就看他那个排排坐那个点点哈，看到底是比例啊，中间的是多少，激进的是多少，鸽派的是多少，大家就这么看，然后呢去看他们整体的这个大家他们的这个点阵图，预示着他们对经济的解读。所以呢你就会显示哈，对会有多少这种投票票委倾向于呢在11月和12月进一步降息，这就是非常的鸽派了。以及呢还有多少人预计呢其中有一次降息规模将是达到50个基点。如果呢这个数字哈，就是降低50个基点呢，是像这个比较那个点呢数比较多的话呢，就意味着呢联储哈离更采取激进的这个行动就不远了。所以呢明天的点阵图和6月份相比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当时在6月份的时候决策者预计呢今年要降息2次以上，那么3个月过去了，现在的美国经济你们到底怎么解读的，他们是怎么分析的，这是第二个哈要看到的一个最重要的。还有呢就是Rex 也一直在给大家讲了，那就是 Powell 他的记者会开始前的这三十分钟，美联储的他的这个声明啊，也是大家要去听的，而且每个词都要分析，每个字都要分析哈。表决存不存在疑义啦，决策层对通胀的描述啦，对未来的这种描述啦，对劳动力现在市场的看法和未来的展望啦，对未来的利率途径他用什么样的词汇进行暗示啦，这都是明天首先在声明当中，声明完了之后就记者会，这个是更重要的看点。因为这个呢是非常重头戏，在一问一答当中，他的用词他的口气都要去揣摩啊，所以明天鲍威尔是一个大考。如果呢他是降息很谨慎的，像现在市场一直预期的就是不出乎意料的25个基点的话，那么那些认为劳动力市场危险呢已经很危险的这个人，可能呢就会希望呢你会暗示啊，如果市场劳动力市场更加紧张的话，我们会果决的果断的出手降息50个基点啊，就是拖住不让经济呢垮下去。所以像昨天我们在讲到的，曾经是美联储的为三位美联储主席提供咨询的叫做 Wilcox David， 他呢就在说哈，你无论他明天降多少，Powell 本人他就会希望在未来的会议上保留他的选择的余地啊，就不管是25还是50个基点哈，因为在8月份 Jackson Hole 的那个央行会议当中呢，他们已经表态了嘛，就是循序渐进，有条不紊等等的，所以Powell 当时呢并没有参加这种大合唱，然后当时传递的讯息就是 timing is coming， 对吧，时间到了，我们要降息了，是非常鸽派的这样一个表态。那么明天到底怎么样呢，太有意思了。然后呢市场怎么反应，他怎么说是一个，市场怎么解读又是另外一个，市场怎么解读这是最有意思的，他们无法，谁也无法把握这个市场的人心。所以这个人心不好预测，他可能反着理解哈，他也可能正向理解。所以明天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大家看着他们也不知道大家在市场对他们的解读是怎么反应哈，这么就像看大戏，咱们吃瓜群众好好看大戏吧。那么像30年前哈，也是债券呢股票在关键的时候呢，美联储会议之前呢都会上涨的。当时呢是媒体呢是对这个整个的历史进行了一个分析，1989年以来有6次美联储政策进到宽松期，然后市场呢是怎么表现的。这个表现呢其实我以前给大家略微说过哈，就是像什么标普500指数啊，国债呀、黄金呢、在降息的时候会上涨。开始降息的6个月之后哈，6个月标普500指数平均上涨了13%，但是呢有两个例外，就是互联网泡沫2001年和2007年的经济衰退的时候，标普500是大跌的。而且呢在历史上呢，当进入宽松时期的时候，短期的国债的表现都好于长期的这种债券，导致呢收益率的曲线呢就发生陡变哈。每次呢就是首次降息6个月之后，10年期和2年期国债收益率的这差平均扩大了44个基点。但不管怎么着哈，在过去6个周期当中，美联储这种宽松政策当中，4次黄金都为投资者带来了回报啊。这就是为什么昨天我也讲了，高盛呢在看为黄金站台，对吧。在过去的从1986年到现在，每次进入宽松时期的时候呢，美元和石油是有涨有跌啊，看不出来一个非常明显的规律。包括这一次也都有2次的看法。本来呢降息美元可能会走弱，这是一个普遍的看法。但也有分析呢认为美元可能还会走强哈，因为和整个全球的央行的政策都相匹配的这种情况之下呢，很有可能出现美元跌也跌不了多少，可能还维持这样一个强劲。然后现在呢我们知道了哈，降息0.5个百分点的可能性现在是55%左右。法国兴业呢就认为，如果明天哈没有降50个基点，如果降息25个基点，不是50个基点的话，市场的反应可能还会更强烈。特别有意思，就是 你降25个基点，他们也认为市场可能反应更强烈，降50个基点，市场也可能反应完了，就美国的经济不太好，所以呢就是他怎么做明天都很难呢，就是这是我说有意思的地方啊。那再加上这种政治因素，那之前呢川普就批评嘛，说你不应该在大选前11月，现在都9月末了啊，剩50天了，你去降息，你这个时候你这个就带有明显的会对大选带来影响，而民主党的参议员等等呢，他们就施压要求降息75个基点，对吧？然后呢川普还威胁哈，他上台之后就不会任命 Powell 啊等等的，所以对这个联储降息的政策呢，现在基本上他们也避而不谈呢、啊、川普一说他说这个话他也遭到抨击，所以我估计他的竞选团队也不让他大嘴巴随便讲话哈，这是很有意思。那刚才我提到了呢，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哈，就是什么经济学家呀等等他们都在讲到的这些投资机构，今天呢像这个叫做新债王的这位投资人呢 Jeffrey 他也在说，他呢认为啊，就是联储周三应该降息50个基点。那么他的原话呢，就是我认为他们会这么做哈，他们看起来，他直接批评了美联储，他说他们看起来太不合时宜了，但美联储的行动大幅落后，他们应该恰当行事。这是呢他最近在咱们加州参加一个财富管理行会的时候他所做的这样一个分析，他给美联储打分是不及格。他认为呢美联储啊，就是我们的美国的经济已经处于衰退之中了。我看到了，他说我看到了很多裁员的公告，这很糟糕啊。然后他认为美国经济已经身在衰退之中，美联储的紧缩政策维持的时间非常的长。这个呢我之前也在给大家讲，因为上一次就业人数大家还记得啊，就是下调了80万，还记得那个数字吗？每次就业人数都下调，连续下调一下子那么多，那啥意思呀？你公布市场会对当天公布的数字进行反应，回头下调那是回头的事儿了。那么现在呢美国还在不断的裁员，包括咱们在硅谷咱们都知道的还在不断的裁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阴谋论认为呢美国现在的这个数字呢被造假了，不准确，客气的讲说不准确哈，那甚至有的就怀疑它是造假的。那么这些呢都让大家呢就是你没有一个就不确定嘛，那如果你这数字联储就认为你这个数字是真实的话，那在前线的这些人就非常的焦虑啊，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现在也特别有意思哈、啊、明天他到底是中规中矩的还是来一个大手笔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呢？现在这个压住哈、啊、创纪录的这种压住呢也非常有意思。刚才我说了市场的隐含的这种压住率呢可能性0.5个百分点高于了50%。然后呢基准美债近期呢美债哈都是在大幅的上涨，然后这个收益率呢都是在猛降哈，像今天2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基本上触及了3.52这个区间哈，已经是2年以来的低点。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呢就是如果它是法兴银行，就是说你要是0.25的话，可能市场会面临着极大的卖压哈，可能呢就会表现得非常的强烈。那么现在呢市场压住的这一部分呢，如果它压住的50没有得到的话，没有实现的话，那这些创纪录的大手笔的创纪录的这种压住呢将面临着巨大的亏损哈，这个很有意思哈，我总说非常有趣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资金的轮动，随着市场预期呢美联储即将降息啊，投资者开始转向呢被低估的一些股票哈，期待着这一部分呢一直价位比较低的板块能够复苏。现在呢是行业研究的数据呢是显示九月份到现在，咱们今天是17号嘛，专注于价值股的交易所的交易基金 ETF 呢吸引了69亿美元的资金流入，是今年以来这些板块当中表现的最好的月份。与此同时那些就是高科技这部分哈，他们成长股的 ETF 呢出现了1300万美元资金的流出，这个流出也不算个啥了，就是 你和这个69亿和这个1300万哈，这个真的不算什么，但是你能看出那么一点点的趋势。所以呢，钱呢留在这个高科技里边还是留在，但是呢，更多的一些钱进到了69亿哦，进到了呢一半流向了 iShares， 这种 ETF 的指数。它呢这个 ETF 是贝莱德哈他们自己模型的一种投资组合策略。他们自己呢是贝莱德自己也减少了美国的股票和成长型股票的投资，去转向的价值股和固定收益的一些产品。九月份其他表现比较出色的这种价值型的基金呢，像 SPDR 啊 Portfolio S&P 500这种 ETF 代号是 SPYV 啊 SPYV 250亿美元美金，250亿美元的规模，上周资金流入创下了历史新高。还有另外一个是 iShares 的 Russell Top 200 Value ETF 代号是 IWX， 这个月九月份吸引了超过8亿美元的资金。然后呢，交易员们呢在抛售一些科技股票哈，那这是从去年到现在呢美国主牛市的主要推动力。随着呢美联储要降息，降低借贷成本，刺激经济，投资者呢开始转向了公共事业、房地产这些传统的行业，来寻找这种新的哈自己赚钱的地方。像房地产呢、公共事业、消费必需品呢等等哈。那么从7月16号以后呢，标普500指数是当天达到了峰值。之后像 NVIDIA、 微软、苹果、 Alphabet、 亚马逊、 Meta 哈，还有特斯拉，这个七巨头吧，多数都出现了下跌。七大科技股的他们的这个股他们这七大科技公司的股指下跌了 5.3%。而其他相比的那种广泛的股票的基准呢，他们这一段时间下跌的呢是1%啊，从7月16号到现在，你看一个是 5.3%， 一个是 1%。那这个咱们也都能理解了，那么获利了结呀，增长空间不够大呀，这都是大家从科技巨头这个板块当中把钱抽出来哈。但是呢，房地产、公共事业等行业呢大幅领先于啊，他们分别都上涨了11%。啊，这个也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所以市场呢还是比较有积极的这种表现，他们有信心呢，这种表现说明什么？他对美国的股市还是有信心的，对明年的经济增长还是有信心的。他们这样的话呢，还是哈自己愿意去在美国股市上呢去投入资金，然后让自己的这个盈利增长呢更加的平衡。哎呀，所以蛮有意思的，我觉得大家就看吧。那美联储的这种降息呢？还有一个哈，就是它一旦降息的话呢，美国美联储这边降息，日本央行要升息，明天它降息的幅度呢，可能也会带来大幅的这种资金热钱的这种流动，它会不会呢把这个钱从美国这边市场出来往日本那边走？那么这些都可能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些动荡。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公布的是，美国财政部的副部长带领美国的高级代表团上中国那边去访问去了。公开呢是讲到的是谈中国的产能过剩的问题，但是呢严重怀疑哈，他在私底下他是有一些压力的，因为对美国国债的这部分哈，中共那边就是美国这边的动荡，谁也不知道市场怎么动荡，谁也不知道，一旦出现这种抛售美国资产哈，这个大部分的这种热钱流动的话，你中国那边也要去打压怎么办？所以这些事情都是蛮有意思的，咱们就看明天市场怎么解读了。那么这些呢，就咱们在上8月份出现的那个黑色星期一的时候，就是日本央行要涨息，大家抛弃美国资产呢去回购，那这个呢可能还会出现类似的这样一个轮动。所以美联储降息现在是蛮令人关注的。现在呢好在像这个欧洲这边，它的央行呢两次降息之后呢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再连续三次降息，他们要观察更多的数据啊，这个呢是对欧元是比较有利的。所以现在日本这边是升息已经明确表态了，就是幅度的问题，正好呢现在就处于一个这边要降那边要升哈，蛮有意思的，到底会写出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来，现在的预测呢是非常的两极，您怎么去考虑的呢？ 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哈，我来去给大家说一说现在的企业以及呢在这个期间他们是怎么样布局自己现金流的，这也是我们自己呢要学会在此时将会怎么样去进行布局的。另外呢也有研究机构呢就是也发出警告哈，大家不要，就现在的市场情绪实在是过于乐观，所以他们是研究了标普五百指数和黄金的历史价格的这种关系，他们预测呢标普五百指数可能会进入熊市啊。好的，这些呢将在下半段高杰呢为大家做一个分析和分享。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呢是星期二，明天将是个大日子。那我们今天呢继续看哈，我刚才要讲到的呢就是我们现在到底哈这些企业怎么去运作的。那这个企业呢在明天去联储要开会的时候哈，他们是都在努力的给自己的企业呢进行资金的布局。我们看一下他们是怎么做的。在降息周期的初期的时候，所有的公司的这些 CFO 啊，财务主管们，他们一定呢去因为之前他们是通过这种存款和短期的投资哈，他加息的时候你就光吃利息啊，那就非常的稳定。但是人家降息了他们怎么办？第一个呢，他们就要推动银行保持比较高的存款的利率，这个呢就是一个谈判哈。那企业呢就会将更多的现金呢去转到货币市场基金当中，那么这些基金的再定价的速度呢会比较慢哈，比其他的一些短期的投资会更加的保持较高的收益。我先说一下他怎么去推动银行保持较高的存款利率。我以前给大家说过，其实美国是一个谈判的国家，任何事情都可以谈判，美国是一个谈判的国家。那这些企业呢，他们是有很多的筹码去跟银行进行谈判的。你不给我降息，你不给我一个好的利率，那我把钱拿走嘛。所以大家都是在你争我夺的过程当中呢去谈判。其实这些呢都可以在我们的个人当中学起来。当然了，你手里要有足够的筹码，对吧？比如我把我的退休账户，我把我这个钱放到哪里，我给我自己拿到一个商业贷款或者房屋贷款的一些好的利息，这些都是在做谈判过程当中你可以运用的。但是手里你有筹码。那么对于这些企业公司来讲呢，推动银行保持较高的存款利率，这不是一个，这文绉绉的是这么一句话，其实你一听就是后边有很多的谈判哈，大家就各自选择，然后呢给自己争取一个短期之内让我的企业呢能够还拿到这个吃息啊，吃利息。还有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呢，就是更多的转移到货币市场基金当中哈。我们都知道巴菲特在干嘛，对吧？我就不多论述了。而在过去呢，疫情之后一直呢现金位，公司一直保持着高额的现金位，那么这个他们一直是获得了相当高的这种酬报。 S&P 全球的市场数据显示，标普500指数的公司在第二季度的现金和短期投资的总额接近8万亿美元，比两年前美联储开始加息的时候呢，这个幅度增长了 4%。 同期它的利息和投资啊收入呢达到了194亿美元，是两年前的4倍。你说这个它加息之后就是明摆着的吗？大家就不要到股市里边去有风险，然后呢稳稳的坐吃利息啊，4倍耶。那么公司通常呢他们是怎么样去运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发展的资金呢？其实我们都可以借鉴，和我们个人家庭的是一模一样的，利即短期和长期的需求。他们的这些三个阶段，马上就要用的钱，短期要用的钱，长期要用的钱，来帮助的企业来运筹帷幄，怎么去投资啊，以及这个期限啊等等。他们也会充分的利用这种最高的一些收益呢去持有一些投资，让他去进行一种怎么讲，就是你比如说哈，货币市场基金呢在今天是周二嘛，对吧？在昨天为止，平均收益率哈，平均收益率是 5.06%。 相比之下，三个月期的美国的国债呢收益率是 4.854%， 两年期呢是 3.6%。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那你说你会把钱放到哪？你肯定放到货币市场基金里边吧，对不对？那么一旦降息之后，短期投资的收益率呢就会下降，那么很多呢就会促使公司将现金锁在长期投资中的这种情况。你比如呢 像摩根大通他们的短期战略的负责人，他们就分析说，在过去的四次货币宽松当中呢，三个月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平均需要三个月的时间才能低于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那么企业怎么办呢？他就看到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不比这个三个月的不是高吗？那他们呢就会把钱先放在这个两年的这个里头，那就意味着呢收益曲线它呈现这种上升的趋势，他们就会延长他们这个投资期限，他不会拿三个月，他会拿那个两年的这个投资的期限，他会这样做一个比较哈。那么如果美联储进行更为激进的降息的话呢，他就会压低两年期的这种国债的收益率。所以呢这一次的挑战哈，就是到底这个怎么回事，大家都在看。所以呢这个不仅是市场在困惑哈，财务主管们都在面临着这样一个重大的难题，你怎么去选择。所以呢都预估呢在降息之后呢，企业会有更多的现金转到货币的市场基金。刚才我提到了哈，它现在还是五点几的这样一个利息。而货币市场基金的加权平均期限呢只有30天，对吧？那么所有的这些反应它会什么时候才会体现，要需要几周才能会体现出来，它降息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随着这种利率的下降，现金流入货币基金市场，这是一个铁律啊，市场铁律，钱一定会这么走的。而且呢刚才我提到了，你这个存款利率又是公司和银行之间进行谈判的一个结果。那么在加息的周期当中，公司呢都银行为了留住客户，他不得不比着去加息。现在一放松的话怎么办，我们就要逼着银行，大家互相比吧，又是一轮谈判哈。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呢，所有的资金，机构的、企业的、包括个人的，都会在明天做一个大盘整，你就知道这个市场要动荡的有多厉害，对吧？这光是企业的这部分的，机构呢不一样嘛，对吧？好了，那我们自己怎么办呢？自己的这个钱哈，那我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文章，我觉得它总结的已经蛮好的了，那我就给大家就说一说。我相信呢懂行的人都已经开始都做了，它现在都已经有点稍稍晚了那么一丁丢，但是呢明天仍然是一个大的布局了。在过去两年呢，因为这个利率的上升啊都一样，所以呢美国人将数万亿的美元都投入了储蓄账户和货币的市场的基金里边。截止到上周的时候，美国的货币市场基金的资产的总额接近2.6万亿。2022年9月呢只有1.5万亿哈，我们大家看到了多了11万亿了，1.1万亿哈。那么现在怎么办？现在都是要调整，就像刚才企业一样，我们自己也要去进行调整。如果之前 Rex 提到了，对不对？就是你想购买存款证或者是国债哈，来锁定当前的收益，你赶快，因为现在国债已经涨了很多了。同时呢，银行肯定会降低它的利率啊，就像我们的油价似的，涨的时候很快，它降的时候它要慢，对不对？它要是，所以银行呢，它现在一旦降息的话，它给你的利息的这部分，它一定很快就会降的，对不对？所以你这个就不出乎意料之外了。那即使呢不会像2022年的那个说 I bond 的，大家还记得吗？那个时候我还给大家讲过，然后它那个当时的利息是9.62，对不对？它要从9.62调整到7%以下，当天它已经把那个国债那个。美国国债那个网站都宕机了，还记得吗？最后一天我在节目当中一直给大家抄哈，就是 I bond 的，它不会那么大，但是呢一样啊，一样会有这个趋势。所以像一些现在就是有一些数据呢比较显示哈，比如现在最高的一年期的存款的这种利率呢，存款的这个利率呢是 5.1%， 5000美元呢本金你年息呢能够得到255美金哈。如果利率下降半个百分点的话，这个存款利率呢可能就会降个 4.6%， 年息呢就减少25美元，这是5000美金。你把它放大啊，放大之后呢你就知道哈它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了。所以高收益储蓄户呢，你最近过去这些年看起来呢已经是赚着了，但是呢现金的利息并不会呢有多大的变化。它这个利息呢只是保护了我们不受通胀的侵蚀，你太多的这种利息的话呢可能也会错失这一种长期的这种 回报。啥意思呢？也就是说你过去大家还怕吗？我宁可去拿5%以上的稳稳当当的，对不对？我不到你市场上股市上嘚瑟来嘚瑟去的，怪吓人的，对不对？动荡的很厉害。所以一些保守的或者是对股票伤着的人，他宁可去拿这个 5% 的这种利息。但是呢现在呢利息已经降了，你怎么办呢？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企业的这种划分哈，马上就用的钱，短期用的钱和长期用的钱呢，其实也是我们自己所关注的一个，也是我们自己运用自己钱财战略上的一个方式和方法。一般呢就是不提倡你持有大量的这种现金，你可以计划你的紧急情况下哈立即用的钱和未来2年内你要用的钱，这是一个短期的哈。然后呢是你将这些呢去存入高收益的这种账户当中，你可以买到2年到期的、1年到期的这个存款证券或者债券等等。但是如果你10年之内你都不要动的呢，你还是要投入到长期的这种投资，你比如说股票哈。那有一些中期的这些呢也可以可以呢去用债券或者存款的做一些阶梯性的这种组合的啦。所以我想呢这个也是吧，大家已经去过去这2年习惯于现金这种高回报哈，可能利率下降的时候还会继续持有现金。我不是鼓吹大家要去做股票的这种投资，而是我们不管是 Rex 还是 Max 哈，我们请到的专家高杰也是比较赞成的，就是股票呢你就长期看啊，它虽然跌你也不用害怕，稳住哈、啊，熬过这个时间的话，只要股市还在，人性就在，它跌到哪个时候，它还会把它弄起来。明白了这个人性的道理的时候，其实你股市并不用害怕。我再说一遍，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不是鼓励你去投资股市，但是你要去做的话，要把它变成短期、中期和长期对自己的资金进行分段的这样的一种运作。明天将是一个关键点，其实早就应该布局了哈，因为最近动荡的非常的厉害，因为 AI 的增长空间还会有多大呢？没有多大了，人家钱都走了，你还在这挺着什么呢？对吧？好了，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明天，根据明天大家各方的这种分析。接下来呢，我刚才说这个标普500指数研究机构呢叫做 Gavico Research， 它呢是说根据标普500指数和黄金价格的历史的这种研究和统计，标普500指数可能即将啊要进入了熊市。他的研究是说标普的指数和黄金的比率跌破7年的移动均线的时候，就预示着熊市的来临，而目前呢这个比率处于关键的水平，市场可能面临着下行的风险。这是在今天的一份报告当中哈，他警告美股的投资人。他们呢是怎么计算的哈，就是标普500指数的表现通常每年是优于黄金的 1.3%， 这些呢都反映出了经济效率的这种一种增长。但是呢当它跌破7年移动平均线的时候呢，这个熊市呢就会来临哈。那么现在呢就引发了，他们说我们会很快就会看到我们是不是处于新的这种结构性的熊市当中。因为呢先前的熊市之前都会处于类似的这样的一种市场的讯号，然后呢股市就是大幅的下跌。而且呢最有意思的就是哈，任何一个经济衰退都是结束之后，经济家们都是马后炮啊，全都是马后炮。那这个标普500的这个熊市呢，它背后的确切的一些原因在发生的时候呢谁也不清楚，都是也是马后炮过后去分析。但是呢它会为什么大家有那么多的指标来去做参考啊，各种各样的指标，那么其实呢大家都是难以解释哈，但是呢大家就互相参考。那么现在又出现了一个熊市的指标，包括我们之前说的那个 SAM 定律，对不对？那 SAM 定律早就美国进入衰退了，刚才呢也都是说嘛，都衰退了，哎，你的国家联邦统计局商务部它的数字不显示美国进入经济衰退了，这就是一个非常诡异的这样一个时期和现象。所以呢这个机构呢他们的 CEO 就说保持警惕是关键哈，通常啊都是在熊市结束了他才能解释理解当时发生的原因。那但是呢等到那个时候你明白的时候，结束的时候呢却是一个明确的买入的信号，那个时候你不是卖出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发出的这个报告呢是一个警告啊，熊市可能即将到来。好吧，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 我基本都给大家分析了吧哈。然后我接下来呢想去说一个，今天川普呢，昨天川普接受了这个加密货币的在 X 上的一个采访嘛哈，他前天刚被这个枪击，然后昨天就接受 X 上的采访，他们自己已经推出了他们自己的这种加密货币哈。那这个加密货币呢，他们家族在支持这个，已经亮相了，60%发币呢，公众还可以去购买，它叫做 DIFI 啊 DIFI 啊，这个项目它叫做 Liberty Financial 哈，将成为它所发行的这种银行的这种平台。那这个呢是它目前呢去为川普哈，为这个比特币去站台之后呢，现在又上了一次头条。这个很有意思了。那他原来川普他在任的时候，他呢一直抨击比特币，但是现在呢的态度是完全180度的大转弯。他的说法呢是说，他的孩子呢向他展示了哈比特币的这样的一个叫做让他大开眼界了。他现在认为是让国家掌握这个比特币呢是必须做的事情，加密货币是其中之一，不管我喜欢与否，就是美国啊，就我们都必须要去做。然后呢川普的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哈，他呢在父亲发表声明之后呢，他表示说银行业已经政治化，那么这个 DeFi 呢消除了政治因素哈等等的，这是我们看到的。所以他如果真的是上任之后呢，比特币这部分是绝对是加密货币这部分美国将成为大家关注吧，我只能说大家去关注吧哈，这是一个趋势。另外呢他自己经过这种枪杀之后呢，今天我觉得有一个事情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昨天开场白的时候讲了一段话，然后有一位5959的这位朋友，我非常感谢您，我知道您一直呢在给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呢发短信鼓励我哈，鼓励高杰，非常感谢您。他说高杰的开场白真棒，谢谢您哈。我今天我要分享这个故事呢，是曾是 CNN 的红牌主持人啊，这是他也是 CNN 的当家红牌主持人，叫做库姆，他呢曾经也是川普的仇恨者之一了，然后。在星期天哈，川普二次遭到暗杀未遂之后呢，他今天是发了一段视频，他深表同情。他说呢，在二次在这个遭到暗杀之后，却没有得到媒体当中任何的这种安慰，就是到今天为止，美国的左流媒体哈，他们没有表示出任何的安慰。然后呢，他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如果我们像川普一样2个月中经历2次暗杀，那么他一定会退缩了，他再也不会出现在电视上。他说我不知道川普怎么能够做得到。然后他说我说呀，他说我认为呢川普对美国的爱超过所有活着的前总统啊，这是以前的川普的 hitter 他都已经开始说这样的话了。这也是昨天我在开场的时候我一直在讲，我说这才是要有一个基本的正常人的一种思维。当年里根总统被枪杀的时候，在送到医院急诊的时候，里根非常的幽默嘛，他跟那医护人员开玩笑哈，在那种重伤的情况之下，他还开玩笑说希望你们是共和党人，当时周围的医护人员回答说今天我们都是共和党人。这个呢都是被广泛的在流传，这就是人的当时人的素质，今天都不是人啊，今天这个媒体都不是人。即使今天我再说一遍，不管是川普，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人，怎么可以因为思想和言论的不一样去对对方搞暗杀呢？这就是我们要对美国当今的社会提出一个巨大的问号，不要把这些事情当作理所当然。所以呢，现在包括呢，今天就是美国的一些媒体的非常的不像话。纽约客这个杂志的编辑哦，他们去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画面呢？就在那个滚动的这个电梯上面呢，川普头朝下栽倒下呢，完了那个红领带 把那个红领带放到前边，用了这样的一幅漫画 New Yorker 啊，叫做 New Yorker 啊，就是他们用了这样的一个，看的真是令人，我都觉得很瞠目结舌，就是非常瞠目结舌，丧失人性的这一帮媒体。所以今天呢，我也是媒体人，我在这里边真的要对美国的这些丧尽良心的这些媒体要发出这种批评哈，他们不配称作是主流媒体，他们完全就是流氓媒体哈，真的是太过分了。大家去看一看，叫《纽约客》哈这篇文章，他们故意把红色的领带呢画成了这种血迹，他们要干嘛？到今天为止，你还在鼓吹这样的一个暴力和暗杀吗？所以呢，川普在昨天 X 上面，他总结了50条所有的这些这种民主党，包括卡姆拉哈里斯，他们对针对川普说的那些极尽这种暗示和那种挑衅的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才在暗杀川普，他就做吧。我觉得美国正常人，咱们看美国的正常人够多不够多哈？你越这么干，越会激怒很多在美国具有正常思维的人。不信，咱们就走着瞧，咱们就看今年的大选到底会怎么样哈。好了，那这是呢今天高姐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这些情况了。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咱们就看一些个股的消息。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把您的看法打到我们的热线电话上，或者是给我们发短信哈，大家可以，高姐可以给你把您的观点和大家一起分享。我接下来呢请 Max 我们一起看一些个股和这些 ETF 哈，他们接下来这些走势。 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好，那我刚才呢给大家讲到了哈，现在呢有69亿哈这样的资金呢流动到了呢其他的一直比较低的价值股哈。那我们看一下呢这几个 ETF 吧。 EFV
你是56.53吗？
我想要请您给我们看一下这几个ETF 的指数了，它都流到了这些资金当中哈。 SPYV 和 IWX 我来查一下 EFV 好吗？现在这钱呢都已经跑到这些安全的地方。好，看您的这个通信平台当中啊，这几个 ETF 指数请您给我们来看一下。那今天呢也有几个个股呢也值得我们去关注，逐个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就好了。今天还有一个公司呢今天大涨了55%，拿到了 NASA 的，就是美国登月的那家公司叫什么视觉，对吧？他在美国 NASA 拿到了一个资金，然后呢直接导致他的今天的股票呢跳涨了55%大概是。他也是 SpaceX 的一个竞争对手。看到了吗 ,Max?
EFB 我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那其他的。
有。
那刚才我讲的是 Intuitive Machines。Intuitive Machines, 这只股票今天飙涨了55%。他呢是宣布获得 NASA 的合同。所以在盘后哈交易飙升，美股呢突破了8块钱，今天呢收盘的时候它是跌了 5.6%， 它比这个道琼啊标普500都跌得很大哈，那这两个指数也就是 0.1 左右的这样的个跌幅，但是这家公司呢在盘后大涨了 55%， 它的代号是 LUNR。明天大家要是短期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跟一下这只股票 LUNR。 好，看到了吗 Max？
OK 等一下啊，那个也是 SPYV 的52.46啊。我看它在短期内周内一个月内的数据看它是看涨了，半年一年内数据看也是看涨了，一年以上也是看涨了，所以短中长期基本上都是看涨了。
SPYV right?
SPYV 对。
大家记住这个 code 哈， SPYV。 好，另外一个规模达32亿的这个代号是 IWX， 它吸引了超过8亿。刚才这个 SPYV 呢也是哈，它的规模超过250亿，创下了历史新高。
IWX
IWX yes。
我看它 它短中长期基本上也是看涨了，80块2毛2嘛，对。
都是看涨的哈。
嗯。
好，那这个呢是跟大家讲到的哈，已经60多亿的资金呢流入了这些这三个哈这种价值股的 ETF 的指数当中了，大家自己去看看怎么去做。好，那刚才我提到的呢，这只股票的代号是 LUNR。
LUMR，Intuitive Machines 5.4，在一周内数据看是看跌的，
盘后现在大涨了55%，对。
我们看6月整体是看涨了，但半年内我看它也是一样，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啊。
OK，
但
短期
我
内
们
是
看
看涨是
更
吗？
长，对，短期内如果一周内其实也是看跌的，
也是看跌，OK。
我看它更长线，看一年以上。基本上也是看跌的，那最高峰来到40块7了，从9块6跳到40块7，然后就跌，最低是跌到2块钱了，波幅很大了，但整体来说长期是看跌的。
OK，好的，非常感谢 Max，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们，明天咱们再见喽。
Okay.